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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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485页，第三行最后一个字，阿难是善男子，于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名欢喜地。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是讲十地菩萨，十地菩萨的功恨是境界非常高的，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我们只能从经上来，从佛的解释来理解，因为没有证道是不会体会的。所以你不要看这几个字，这每一个字里面都有很多的意思在，但是因为时间的有限，我们也不可能把这里面的功德，初地菩萨的功德把它说得尽，说不尽的，只能大致举一些例子。善男子，善，什么叫做善呢？善是众善奉行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就包括善女人，众善奉行的就叫做善。于大菩提善得通达，大菩提我们要先晓得什么叫菩提。我们都知道菩提就是觉，觉什么呢？大家只知道名相，到底觉什么？我们要觉什么？菩提就是觉，觉什么啊？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五十五位真菩提到底是菩提？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上每一路都是觉，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听经要知道这个名相的内容。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这个内容，你光是知道这个名相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会耽误你的修行。你认为你都懂了，其实都没有懂。所以佛说啊，众生就是记名相，不懂名相的内容，那么名相乱用，对于修行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大菩提，菩提就是觉，大就是大觉。那觉什么啊？怎么样脱离生死啊？怎么样你才能够让你自己能够决定要不要生，要不要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不能做决定。我们能够要修正自己，要能够做决定。我要来是度众生的，我是愿力来的。那么清清楚楚的，我们都认为说自己都很明白很清楚。你自己看你自己清楚不清楚，你可以看你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在不在做梦。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是无明，我正在做梦，那就清楚了。但是人在做梦的时候都是跟着梦境走嘛，你根本不会知道你在做梦啊。同样的道理，我们白天也是跟着梦境在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做梦，因为我们现在白天啊，我们也不晓得自己在做梦。我们认为我们也很清楚，晚上在梦里面我们也认为我们很清楚，所以谁认为自己是无明呢？但是我们就是无明，所以是不是无明你就看。晚上你糊里糊涂在那里梦里，一个梦接一个梦，你也搞不清楚，那么白天也是一样的。那么再不明白的话，你自己再想，你说过的话你记得不记得？不记得，那也是无明做梦，也在梦里做梦。你曾经从有记忆开始，你所说过的话你都记不记得？那你不要说从出生开始，你就从你今年所说的话， 你跟别人所说的话你都记不记得？你不记得的都是无明了，你说过话你都应该记得，你说什么话，说的如法的不如法的你都会知道，那就清楚一点了，那就是算清楚一点了。那么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话，那就是不清楚，那就是糊里糊涂的，自己说的话自己不记得，常常别人记得你在讲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别人人家答你的问题 你都不知道，你曾经发过这个问题你都不明白，所以就是迷糊。大菩提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你从哪里来，你去什么地方，你的家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能做主的，生死可以做主，我们现在生死不能做主。就如同说你要开车要到一个店里去买香蕉或是苹果，你清清楚楚你开车到这个店里去买香蕉买苹果，你可以做主，是不是？你肚子饿了你要吃饭，你自己去煮饭，你知道你现在吃饭。但是我们生死就是搞不清楚，那么生死轮回迷迷糊糊的。现在大菩提就是让我们觉，觉就是说你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回家的路，家是在哪里，回家。那么我们现在呢到了这一个如幻如梦的这一个娑婆世界，就等于离家，离开了家，舍父逃世，父是本觉，本觉是佛，舍父逃世离家，逃家的，我们都是逃家的，逃离了家，那么到了这个生死大海，这个如幻的一个幻境里面来了，那我们乐得不肯出离，喜欢在这个里面搅混在这里面，不喜欢回去。所以在这个里面碰到了一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呢，或是跟人家有冤对的呢，或者是这个为了这些钱财名利暂时心生欢喜，就是在这个里面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等到哪天要走的时候，所有的都是空的。什么是空的呢？都带不走，所带走的就是善恶带走，其他都带不走，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带不走，带走了就是所说出去的话，所做出去的事情的结果通通带走，其他都带不走，房子带不走，汽车带，通通带不走。你忙了忙忙碌碌的一生，结果都带不走。就如同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电影，在电视上我看一个电影很好玩的，就两个人呢要去偷银行，要去偷银行呢，这个正大光明的去偷，他没本领嘛，他开始在他的房子下面挖地洞啊，开始挖，他就先去看看，从他房子要到他银，到那个银行离他不家不远啊，他就开始先看看怎么挖，那么拼命的挖呀挖，有一个地方挖错了，挖错了那个地的前面就薄了嘛，地薄了，结果人家载了很多的粮食，结果一个轮子一过去，这个又一个洞，一个洞这个就卡在那里了，一个轮子就卡在那个洞那边，因为他那个已经被他挖得很薄了嘛，到地面了。结果他们两个在里面挖，一看到外面很吵杂声音，赶快跑出来，赶快跑出来，知道一个大洞快出事了，赶快把他们挖的泥土啊通通拿来，人家警察来了，他们警察在忙着要把这个轮子都抬起来啊，因为四个轮子嘛，一个陷下去，他们人家在忙着抬的时候，他们就赶快把那个泥土再填进去，好了继续挖，那警察看他们好心嘛，哦填进去了，也感觉到有点奇怪，但是呢他们很好心的把它填起来就算了。那么继续挖，终于挖到了银行的这个金库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想要用那个炸弹把它炸掉，用那个引线嘛，好不容易啊看到人家出去了不在啊，下班了不在，他们就把它这个引线要把它爆开，一个人说哎，不用不用，门是开着，这个保险箱的门是开着，所以呢 这要把这个引线再切掉啊，不要爆。好，既然是开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书，什么都没有，这挖了半天没有，很懊恼了，在研究到底这个钱是放在什么地方的。那么好了，被他们研究好了，找到了，再去挖啊，继续再挖，挖到了钱要拿出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他的一个子女啊，这个子女啊是什么自己的亲戚什么，这个子女他就看不过去，就写了纸条给一个警察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挖地洞，这都快挖好了，快要去拿到钱了。但是呢，这个警察不识字，那么拿了个纸条呢，正反搞不清楚，然后再上哪个校不识字。这时候来了个医生，就要说我帮你看吧。那么他这个警察就觉得没面子，就说不用你看了，放在口袋里面就没事了，忘记了。结果已经挖到了，结果另外两个人呢已经到了那里了，因为人家看他们在挖嘛，人家就已经早就注意他们两个在挖了，所以呢已经挖到了，那另外两个人就把钱就搬了，他们就生气了，就打起来了，那么就惊动了外面的人，这时候一大群人都跑去了，跑到里面去了。那么这四个人，对，两个人是拼命挖的，一锄一锄挖的，另外两个人就是看他们两个挖，所以看到他们挖到了也就要去拿钱的。这时候他吵起来之后，一大堆人都去了，去了之后就更多人涌进去了，后来警察就来了，挖了半天一毛钱也没拿到，那么就抓到警察局去了。但是这个警察因为跟他们很熟嘛，这两个人嘛平常也不做坏事的，那么就是做了这次坏事，那么警察就说好了，你就赶快离开这个城市算了了，你就离开了，钱也没拿到嘛，一毛钱也没拿到，你赶快离开了，以后都不要再回来了，就放他了一马。那么他从他开始挖，因为他这个剧情里面都是用是这个榔头啦、铲子啊，一铲一铲的挖，他这个剧情是在挖地洞的，这个剧情是很长，所以到最后呢是一场空，什么都没有。那么我就想啊，法华经上面说了，这个穷子离家舍父逃世，在外流浪，身上带了个无价之宝，他不知道他身上有无价之宝，结果在外面讨饭。我们也就是这样子，虽然法华经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听过，也读过很多遍，就突然之间发现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如同就是正如佛所说的，到这个娑婆世界上被这个娑婆的花花绿绿的世界所迷惑。花花世界呢就是我们自己过去生生世世所建立这个花花世界，到这里就迷糊了，糊里糊涂了，就是迷糊了，糊里糊涂了，所以就拼命的为这个四大，为了养这个四大，养这个四大色身，拼命做钱的奴隶。那么这个一生呢就是为这个四大，这个四大就是五蕴呢，那么这四大色身物质做的这个细胞做的这个物质色身里面藏着谁呢？藏着五蕴魔啊，五蕴魔就是藏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五蕴魔就是五十种阴魔，因为后面就讲到了，五蕴魔就是五每一个魔里面就有十类，那么就是那么十乘以五就五十类，五十大类的魔都是住在我们这个四大色身上面，他就是怕我们逃掉啊。那么五蕴魔就是让我们不能离开欲界啊，他就是让你在欲界里面混啊，所以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魔性，魔不是外面，都是自己身上的魔性，外面的魔是害不到我们的，我们一看他可怕早就跑了。那么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五蕴魔，我们五蕴魔最让我们不能够舍离的就是色，所有的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所有外层的一切色很容易就入了我们的这个心，所以生生世世就离不开五蕴魔。要离开五蕴魔，他不饶你的，就如同你生病，所以你生病，比如说你筋痛啊，手痛吗？手痛你筋痛，你筋痛呢 好像好一点呢，不痛了，但是你稍微这个再使力一下，它又痛了。它痛起来的时候啊，你要依着它，你背着它的话，你跟它扭，这个筋就让你更痛。你不信，你们哪一天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看看，你头痛吗？你头痛，你叫它不要痛，它不会听你的，它就会一直痛的了。你流鼻涕，你感冒，你咳嗽啊，你说你不要咳啊，吵死人啊，别人都在静坐，你会吵人，它就让你咳，还喉咙啊，让你痒得不得了。这就是魔啊，病魔嘛。那是说我们经常说，病就是魔啊，它就是违反你的意志的。你说我不要生病，它偏让你生病。所以，既然五蕴就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那么要能够觉我们身上的五蕴魔，觉我们身上你能够体会到的，你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啊，是佛说的，但是佛说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呢？你是听了，你只是算是你听了，但是没有体会啊。体会跟听了是不同意思的，听了就是听了，假如你体会的话，你就不会忘了。但是你会忘的话，就是没有体会。所以菩提就是觉，觉就是要明白了，怎么样的入了这个花花世界，要怎么样脱身，怎么样拔腿，这个腿，这个是这个两条腿到了泥沼里面，到了泥沼里干什么？会沉下去，是不是？烂泥巴里面你就会沉下去，一点点沉下去。你现在要把这个抽腿啊拔掉啊，把腿赶快离开。到那个硬的地上，那么你才能够离开这个泥沼啊。我们现在就是掉到这个无明的泥沼，就是无明不明白。虽然长了一个老筋，虽然长了一个人，好像长得很端正，但是老筋不明白。所以你看，在佛学上面看，不要看他的四大色身是多大，他年龄多大，他身高多大，不是看这个，看他学佛的体悟是多深。老筋，我们一般人说长不长老筋，我们一般人父母说嘛，这个小孩还是不长老筋的，迷迷糊糊的。但是在佛教里面也是一样，这个不要看他年龄多大，你看他在佛学上面的体悟多深，就看他长大没有，不看色身的。不要看他是说50岁60岁，他是10岁15岁20岁，不看这个，看他的在佛经上面他体悟到底有多深，就是看他的智慧增长了没有。那么大菩提就是觉，所以我们在今天是佛诞嘛，你看我们以前在佛诞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浴佛吗？浴佛，那么有一尊佛啊，大家要用水去浇这尊佛，这尊佛是我们就放了一尊小这个形象小一点的佛。那么你是给佛洗澡吗？你是给你自己吗？你就是这一尊佛嘛。你这尊佛是这个小孩子，浴佛的时候不是放了一尊佛像小孩子的样子，对不对？那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老筋长了没有啊？老筋智慧增长了没有？智慧没有增长，那么还是小孩。那么小孩啊，他色身是清净的，他心是清净的，小孩身心是清净的。那么小孩他要学佛的话，他就学得快。为什么？他心比较不杂乱，他没有这么多的负担，他没有这么多杂事。那大人的话呢，那杂事很多，生这么经历这么多了，所以心是乱的。那么我们说我今灌木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净智庄严功德海，什么叫净？什么叫智？什么叫功德？什么叫海？净是干净的净，智是智慧的智，庄严。所以我们都会用什么叫净。我们常常说的净，就是六世没有分别，七世没有自私的我，就叫做净。你干净不干净，就看你心干净不干净，心干净身就干净，心不干净身不干净。所以净根尘相对没起分别，但是呢，根尘相对的时候，外界的事情你都知道，你不是不知道，不是说我逃避外界的事情，我躲起来我都不知道，你都知道。 但是你通通都没有住在外层上面，你的心没有被外层拉着去住在某一个人上面，某一件事情上面，你没有住，心无所住，心没有住在，你心有所住的话就有范围。你比如说我现在喜欢某一个人，比如说这个听了这么久了啊，是这种年轻的小孩子，十几岁，听了很久了，那么又在佛法上面很用心，我如果心里产生了欢喜，是不是有住啊？我的心有没有住在一个人身上？就有住。所以你心有所住的时候，你心的范围就是有限，就有量。那么心没有住，你心不要住在某一件事上，某一件人上，你的心的范围就宽。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你心里面有一个人，那么你一天到晚念着的，你惦记着，你心会不会宽？不会，你的心就在这个人身上或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么你其他的你都没有注意到。所以心有所住的时候，心量是有限的，那么就是小心量。所以经上叫我们心无所住。那么这个人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不也好，都不干你的事，是他自己的事，他自己的因缘果报。如果他有善的种子，善的因缘，你不用很费力，他自己他都会有增上的。你不必很费力。如果这个人的善的种子不够坚强，你再用力拉他的话也没有用，因为我们生生世世所种的种子上面就有因，就有缘，就有果，就有报。它种子上面它本身就具备这个。所以大菩提五殊位真菩提，就是每一路上面就是要把我们叫醒。我们就是睡不醒啊，醒不过来，迷迷糊糊，所以才想到什么嘴巴就讲什么，不考虑对方，没有考虑，就是随心所欲，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别人生气也不管。如果有这样说的话，自己就是不对的。所以觉是自己要先觉，自己先觉，真正的体会了佛所说的道理，那么一路一路觉，觉就是醒来了。说菩提就是一点一点的从睡梦里面醒来了，睡梦就是无明，从无明里面的醒过来了，一点点醒过来了。那大菩提要回到本觉上面去，善得通达。通达什么呢？就开始醒过来了，你就开始知道你的家在哪里了嘛，你就开始向回家的路走了。那么要向回家的路上走呢，我们现在被五蕴包得死死的，你动弹不得。但是要知道有个好处，五蕴它本来是善的，五蕴它本来不是恶的，它是本来是善的，但是被我们用成恶了，所以它成为五蕴。但是五蕴它本来是善的，它叫如来藏，但是被我们用错了，所以它成为五蕴。所以五蕴呢，你对治它的方法，你就是行善，所有的善，行众善而没有执着你所行的善，那么你就可以通达什么呢？通达佛性呢？通达佛性就可以破无明了。所以说善得通达，觉通如来。那么你所觉的，你的智就有光哦，有智慧嘛，智就是有光了，慧就是佛，慧就是这个光明普照，叫做慧。所以呢，你就明白了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你都明白了。所以你的始觉开始通达本觉。那当然呢，与跟佛的心就是同一条了，净佛境界，你开始明白了，净就是明了了，明了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叫做欢喜地。那这时候你就心里面开始欢，就有这个心里面没有牵挂，就叫做欢喜。这个欢喜不是众生的欢喜，心里面没有障碍了，没有牵挂了。一性入同，同性异灭，名离垢地。你看到二地的时候，他还要离垢呢。有异性入同，异性入同就是指的前面 前面三贤位之后，三贤位十住十横十回向，十住以后就跟如来同一个气氛，哎，有一点点如来的这个气氛啊，还不是如来哦，那么有如来的气氛呢，但是呢所证的跟如来差的很多，所以没有达到如来的境界，就叫做异，还跟如来不同，跟佛不同。那么现在呢，证到的欢喜地，能证的所证的，能证的心所证的境界，跟佛哎走得更近了，这叫做入了同性，跟佛同一性呢。前面还是气氛呢、啊，气氛，这里就是开始是性呢，叫做同性呢，同性异灭。什么叫同性异灭呢？虽然跟佛同一性呢，也没执着了。你看我了不起吧？跟佛相同了，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了不起。所以说同性异灭，明离垢地，离垢，所以心上面要。这里离垢还是心里面离垢啊，没有像这个初地的欢喜了，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没什么欢喜。所以从初地开始就是无功用道，我们常听到这个名字，什么叫无功用道？不必造作了，你就是起心动念都是善，起心动念都是在戒定慧上，不必造作。你看像我们现在凡夫吧，凡夫都还是有恶念，恶念随时会起来，所以我们要强迫，我们要造作，造作就是把恶念要把它洗掉，这还是造作，所以还要告诉自己，这个恶念是不对的。看到别人这个做不如法的事，你还会喜欢，这个就是恶念。但是呢，到了初地以后呢，他就没有了，他没有这个恶念都不会起来的。那看到别人做不如法的事，他也不会生气；看到别人做如法的事，他也不会高兴。他也没有这个被外尘所牵的，让心起伏不定的这个，他没有，他已经没有这种这个戏服被外尘绑着的这个心的，没有了。所以他不住同，也不住异。那么虽然无功用道，但是都是在修正的。所以要把这个同性也灭掉，就叫离垢地。我在这里插一句话，因为昨天人家问我，问的人呢，我还觉得不该问这个问题。你们皈依是皈依谁啊？那么皈依师是做什么工作啊？
他是引导，他是一个媒介，他引导我们。
对的。对，所以说听经闻法就要明白。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你皈依的时候你是皈依佛的，那么皈依师是引领你的，所以他不明白，他认为就是皈依他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么三皈依里面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僧怎么解释啊？他问我说，那皈依僧怎么解释啊？我问你们怎么解释啊，你怎么答？他的意思是皈依僧就是皈依我的嘛，我是僧嘛。
那三个是其中就三个就是一个啊，没有分别的。
对，你要明白，皈依佛，佛是已经证到的本觉是佛；皈依法，法是佛说的。那么这个法呢，是可以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本觉的家的。皈依僧，佛是不是僧？
是。
佛是僧吗？佛是僧。所以佛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体的？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佛法僧是一体的，因为佛是僧，所以佛就是因为佛是僧，所以持戒严谨，所以佛行所行的法是善法，所以佛能够成佛，成为佛是果位。这样明白吗？僧是成为佛果位的 必须的条件就是生，那么法是生所行的清净的泛恨，那么佛是正道的究竟，是不是一体的？这个是一体的，不要把佛法生法分开了，这是一体的。所以你要明白，你明白之后，有的时候你不必说啊。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再提一个问题，就是有出家众来问的，法师来问的问题，他的问题也就是他的信众问他的问题，我同样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你们，看看你们怎么答的。因为他的信众说，听法师的，听某位法师录音带，那么法师录音带上面说你们如果没有皈依，或者没有地方皈依，或者人呢、啊、快要走了没有办法皈依，你们就可以把皈依的这个条文拿来读一读，就算皈依了。你们，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怎么答？因为你们记住，你们答的话要有根据，你不能依照你自己意思答，你答任何东西你要有根据，你不可以随便答。你答话了之后要知道它出在经上的哪里，你才能答，否则你不能答。你们怎么答？因为有一位很有名的法师是这么说的，他就问我，我就跟他说，你们答话的时候哈，要注意啊，都要以经为依据的，不能乱答。我就跟他说，经上有这么讲，佛是这么说的，佛是这么说，你如果没有碰到清净僧，或者你没有机会碰到清净僧的话，佛说我给你做皈依，给你靠，做你的皈依师，经上佛有说。所以那位法师讲的对不对？对，那法师讲的对吗？因为佛是这么讲的嘛，大波涅盘经上讲得很清楚嘛，佛说我给你们，我让你给你们做皈依师，你我给你皈依，经上有说嘛。所以说大家应该在有生之年把佛所说的话不但听过，而且要记住，所以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才能答，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不可以乱答，你不可以说以你的意思来答。那么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也是他信众问的，我同时也来问你们。那有一个信众说，有一个人往生了，往生了呢，有瑞相现出来，是不是到了西方极乐国土啊？你们怎么答？
那不一定，那可能是魔。不应该有瑞相，应该是柔和的光啊。
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在世间上看看有没有哪一位这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过世了之后啊，有没有瑞相？有没有哪位大法师讲经说法的法师哦，是真正的法师啊，经律论都懂的法师，往生了之后他有瑞相没有瑞相？你有没有听他的弟子说他有什么瑞相没有啊？你听过没有？我所听他们传出来的瑞相都是在家人，在家人死了之后有这瑞相，我没有听过哪一位法师静静的离世了，那么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传出来说法师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啊？那么你有没有听说 这些讲经说法的大法师，他离世之前，他有没有生病呢？他都生病嘛。三藏法师、玄奘，他也生病嘛。生病不是坏事，你要搞清楚哦，我在这里给你们讲啊。懂得佛法的，真正照着佛法去做的，那么他生病，他是要消这一生所造的业，这一生造的业他要消掉，他要在离开这一个这个娑婆世界之前，他要把这一生的业把它清掉的，所以他生病，他消业。那么众生呢，生病是过去所造的业，这一生受报，所以生病的时候是哀哀叫苦的。那么真正的出家众，真正的法师，真正的修学人，他消这一生的业，他不会哀哀叫的，他不哀哀叫的，他知道他在消业。所以众生不明白，所以自己都会说有什么样的瑞相现出来表示了不起，或者他旁边身边的人会说他什么样瑞相，你们不要去听啊，那跟你不相干呢。从你开始进入佛门，你有听到哪一位讲经说法的法师，直接严谨的律师，律就是戒律的律啊，那么往生的时候有瑞相吗？你们有没有听过？所以众生就不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就是打妄言。所以你们现在听经闻法要明白，要懂道理。你也不要指望你自己走的时候是没有病痛的，那这个所有造的这身业都是带到来生的。所以我常说有病痛是好事，只有佛示现到世间上来是没有病痛的，清清楚楚没有病痛，只有佛，除了佛之外都有病，什么瑞相啊，什么这个都跟你不相干，这是别人的事情，是他说的，跟你不相干。但是我们就想，我们自己应该有一个愿，这一生的业我们造的也够多了，那么把这一生的业能够在这一生把它清掉多好啊，最好就不要带到来生了嘛。嗯，这个八识上面的业得这么多，再加上这一生的业，再加上去那些无量多的业。所以二谛，你看他叫还叫离垢谛呢，他把同啊异啊通通都消掉。三谛，净极明身，明发光地。什么叫净？就我刚刚说的净智庄严功德海啊，净，没有六世的分别，没有七世的我。要知道七世的我，他的跑腿啊就是五蕴，我一起来了，五蕴说老板你叫我办什么事啊，五蕴就马上来了，五蕴是办事的。你只要七世的我一起来了，那个五蕴马上就来了，那个可忠实的很啊。五蕴就是五十种阴魔嘛，只要忘我，只要不平等的我，只要自私的我一起，那么五十个大将魔将都来了，他帮你办事啊。所以要把这个魔，五阴魔要把它转空，它不饶我们的。那么你转空要一点点转呢，他不干的。你说一个人习气能改吗？习气也是魔呀。我们说魔是什么呢？练久了就成魔了嘛，做了很多遍之后就成为精了嘛，一遍一遍的做，做了之后太习惯了，所以都很难改，我们自己的习气都是很难改。所以净就是六世七世从世转成智了，你也不能说我是故意转，你故意转不了的，就叫一点一点的先把自己的错先找出来，那么你才能够把世就是分别，六世分别，七世分别，所以才有阿赖耶，所以才有八世。那么净极了，清干净了， 连影子都没有，名声就有慧了嘛，就有就是事转成智了，就有慧了，叫做发光地。四地名即圆满，名是慧，要知道智慧也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现出来的，智慧不是一个啊，一个智慧不可能啊。佛是总持，所以佛慧圆满就是总持。那么明极了，明极就是所有的通通分别心都没有了，通通没有的，好啊坏啊跟你都不相干的。你度众生只是你依他的根基你来教他，所以你没有对这个你所教化的众生你在他身上有所期待，期待什么回报。要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魔啊，都是希望人家回报，回报或者是赞叹你啊，或者是感恩你啊，或者是这个说你是好人啊，我们心理上都有这个回报，要把这个回报的心把它根本就除掉，赶快离开，不要回报。明即觉就满了，觉会有了，那么这个始觉向本觉走，那么离本觉就近了嘛。你看我们现在始觉就听经闻法开始要觉悟，听经闻法就叫做始觉，照着去做就始觉，那么始觉离本觉路很远啊，你要一点一点向前走啊，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要觉悟啊。明厌慧地，厌慧地就是说你自然是智，那么就没有烦恼了。你看我们有没有烦恼？有烦恼啊，烦恼越重的人业障越重，烦恼越重的人生死越不会停的。烦恼就是魔，心里有所牵挂就是魔。所以四谛他明极觉满，他这个觉满还不是佛的像佛那样的这个正道的本觉，只是说他离开本觉，向本觉的路他近了，叫厌慧地。一切同意所不能治，名难胜地。到了五地，五地呢，一切同意的心通通没有了，同意的心都没有了，很难达到的，所以叫难胜地。那么地前出地之前叫做意，出地之前的智叫做意。那么到了从初地开始到实地叫同，因为为什么呢？从初地开始就已经体会了人法二空，人空法空，体会了人法二空，那么才能够上初地嘛。到了八地是正到了人法二空。什么叫正呢？心里面真正是做到了，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人空。你们体会不到人空，你就想想看嘛，我们在这世间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是都离不开人嘛？我们是人类，所以都离不开人类的交往。人与人类的交往，你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么样真诚的挖出来给你吗？不是嘛？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是靠金钱在运转的，是不是？是靠金钱运转，所以呢，每一个人呢，为了要赚这个钱，所以呢，才会把自己的脾气啊，把自己的个性呢，把它忍下来。你想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钱好赚的话，如果你想想看，我没有这个钱赚的话，我是不是还是一样对这个人这么好？你自己问你自己，会不会做到？如果没有钱拿，白做工，白做的，你会不会？你这个心会不会还是一样对他好啊？不会嘛，都是因为有钱拿嘛，你才会把你这个心啊，把它不平等的心，你把它压住嘛，因为等一下可以拿到钱嘛，你工作有代价嘛。但是你想，我工作没有代价的话，一天可以，两天可以，一个月行不行？半年行不行？一年行不行？不行。所以我们的心就有所住在钱上，所以你才能够这个社会才稍微能够有点和谐，大家都是为了要每个礼拜五就拿到支票。如果老板没有给支票，你心里会不会生气？会吗？会不高兴吗？ 如果两礼拜也没拿到，一个月没拿到，可能就冒火了。所以南圣地就是说心要证到人空法空，到八地才能证到，是很难的。人空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执着，所以佛要我们舍，舍也要你要有条件呢。你没有本钱你怎么舍呀？你说没有本钱怎么舍？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智慧没智慧，什么都没有，要佛法佛法也不会，什么都不懂，要世间法世间法什么也不会，那你说你怎么舍呀？你说你怎么舍？所以我们就要应该充实自己啊，充实自己，你今生就布施，你尽量布施嘛，来生至少不会饿肚子嘛，是不是？你在最穷困的时候，你布施的那一块钱，比你赚了100万，你给50万，哪一个值钱呢？你最穷的时候所布施出去的那一块钱，是比你有钱的时候去捐更多的钱，那有钱的时候就不值钱的，而是你最穷的时候，你所布施出去的那个功德是最大的了。但是人在穷的时候是最舍不得的，都说等我有钱我才怎么样，等我有钱，你等吧，你永远不会有钱的，不可能嘛，你等嘛。所以说你世间财世间智，那么你有了世间智，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舍啊，怎么去布施啊。没有钱我就一块钱，我就一块钱没有关系啊，我家里还有米没关系嘛，这一块钱可以出去吧。我常说米煮一煮，煮一煮泡个酱油放点盐就吃，也吃得饱了嘛，是不是？你如果说你刚好有人告诉你说哦哪什么地方有佛啊，如果佛视线到娑婆世界来了，那么你为了要去供养佛，你这一块钱你就拿出去供养佛，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可以嘛。但是众生一定舍不得的，说哎呦我这一块钱就一块钱啊，我怎么会去供？你看但是在经上佛怎么跟我们说的，在大波罗盘经上佛说他那时候非常的穷，很穷很穷的。后来有个善知识告诉他某一尊佛到娑婆世界上示现了，那个佛怎么样呢？佛没有钱他怎么了？他怎么做？我以前给你们讲过啊，找不到工作啊，没有工作找啊。哎，对了，你记得了，是不是佛就居然他去找工作吗？但是有一个人他也就是说我提供你工作，他就去了。那么这个提供工作的人就跟这个世尊在因地啊，就是这个佛在因地的，就跟他讲说，这个工作没人，从来没有人来应征的，因为很难做的。因为这工作是怎么样啊？要割肉的，要割肉来，因为他长了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疮嘛，要割肉，所以每天要割人肉，所以才能够这个以人肉做引子，所以他的疮才好。佛说他做啊，那佛还那时候还不是佛哟，是跟我们一样啊，是在说在这个因地啊。结果佛就割肉啊，然后跟他说：“你先借我钱嘛，啊，我先去供佛。”那人说：“不行，你先给我7天的钱吗？”他说：“不行啊，万一你跑了怎么办？”那他说：“我给你几天的钱，好，就先就举出去。”佛就把这先预先所预支这个钱就拿去供佛。那么就回来啊，给他割肉，然后佛说也不觉得痛啊，佛说也不觉得痛，然后后来肉也都长回来了。佛告诉我们什么？佛说我就是那时候就是有心就是要供佛，因为供佛的因缘，结果呢我不但不觉得痛，然后所割的肉通通长回来了。佛是没有妄言的，就看你有没有心。我就想起一件事，有个老太太她是吃素嘛，吃素，她的婆婆那时候她还不老，她的婆婆生病，那个什么医也医不好，最后人家跟她说啊，要吃肉，要这个肉做引子来炖药才会好。但是她是吃素的，她怎么办呢？她用剪刀剪了一块她这个左背上面的肉，她剪了一块，因为她想她不能够只去吃人家的肉，干脆她剪自己的肉，所以呢剪刀剪了一块就炖了。他说所以奇怪，我婆婆的病就好了。我心想这是佛的加持，不是你那一块肉，是佛的加持，因为你有那个心，你有那个心，所以你剪你的肉来 为了你婆婆，所以你婆婆的病好了。所以我常说，你想吃肉，你捡你自己的嘛。我不是常说吗？结果后来，我就居然遇到了这一位老太太，就是我常常说的，要吃肉就自己割自己，她就是自己割自己的，她不是听我的啊。因为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割过了，所以世界上就有人会割自己的肉，但是我们都不是啊，我们都是要吃别人的肉，然后吃别人肉之后还打个手印就说没有罪了，这个都是自私自利的妄心，而这种心呢、啊、是很恶劣的心，是不对的，是错的，我要在这里讲是错的，不管你是上师也好，不管你是披着佛所给的袈裟也好，你讲这种话你就是魔，那么跟着这个学的就是魔子魔孙，经常讲呢魔子魔孙嘛，等到福尽的时候通通下到地狱去了，这个在第六卷上不是讲过了吗，披着袈裟的魔你要认清楚，跟佛所说的不对的完全相反的就是魔，你去哪里找魔，就在我们身边，那么这个魔它吸引你，你为什么不会被吸上，像磁铁一样你就吸上了，因为你喜欢嘛，所以呢他讲的话刚好合了你就照着去做，但是佛讲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做，因为佛讲的话不合你的意，所以你才会佛讲的话，你不是不知道，你知道佛说不要吃众生肉，但是你不听佛的话，你为什么还要披着海青搭着幔衣干什么呢，你就要把你的海青脱下来，你就没有资格来穿佛所给你的这个海青，佛所给你这一个幔衣你没资格穿，你既然穿了佛的衣给的这个海青，佛给你的幔衣，你就是听佛的话你还是听魔的话，你听魔的话你把衣服脱下来，你幔衣不要搭，我常常讲嘛，你不守戒你就不要搭幔衣，你这个幔衣就是清净的，在家中的幔衣是清净是直戒的，你不守你就没有资格，那么你不守戒，你为了名闻利养让人家认为说嗯，你看搭的幔衣多庄严多好看，这个要下地狱的，为什么，你以为你骗得了人，但是你能骗到你的心吗，你骗不了，你能骗到佛吗，骗不了，你骗到护法吗，骗不了，所以说我们对于佛所说的一言一句要牢记于心啊，否则都是造业，你造了业的时候你就不要哇哇叫，我常常说你敢做嘛，你敢做你就敢受嘛，是不是，不要在那里哇哇叫，固然我讲的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不讲的严重的话，众生认为没有关系，马马虎虎的，哎呀佛不会怎么样，佛是不会怎么样，你的五蕴会怎么样啊，你的五蕴是不饶你的，我们在造业的时候五蕴他高兴得很，五蕴魔，等到人死的时候五蕴他转过来了之后，他就变成审判官了，人死了之后五蕴变成你的审判官，因为五蕴他本来是善的嘛，那么你要做恶他也没办法呀，就让你去做恶嘛。下面讲六地，无为真如性净明露明现前地，无为就是没有造作的，无为是清净的，没有故意去造作的，没有说不平等的，无为没有造作的，真如就是无为，真如就是这个什么叫真呢，真就是没有分别的，这个真不是我们众生所说的真假的真啊，没有分别的，如我们这个心它，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个心啊是没有形象，对不对，你看不到这个心是一个什么样子，是它是没有形象的，对不对，你是看不着的，你摸不着的，因为它不是物质的，所以它是你摸不着它的，但是你可以使用，这大家明白吧，所以心是没有相的，心是没有，是个非物质东西，你不能触摸它的，既然心它的特征是这样，是无形的，是无相的，你现在故意要把人相我相放在心上面，心干不干呢，你要把人与人的是非放在心上面， 人与人的是非那一定是有相嘛，有相你才有这个人所做的事是合你意不合你意，对不对？所以心既然是无相的，那么你要把人我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你要放在心上，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心本身无相，你为什么要把它放成有相呢？你放在有相的时候，你最后要拿走，你暂时放了，但是你要受报，你拿掉。你心是没有相吗？我讲得很清楚吧，心是无相，但是心可以知道所有外面一切相，对不对？啊、哦，它是无相，但是它无不相，它可以知道外面所有一切事。既然它的特征是这样子，但是譬如说我跟你之间啊，你很气我，你气我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有我这个相在你心上，对不对？所以你心上是不是放了一个我的相在你心上？所以你下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还在气我吗？那一次两次三次你都是很气吗？是不是？那你心上有没有放着我这个相放上？放上去了，放上去的时候呢，那么未来是要不要受报？要受报。受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这个相拿掉，拿掉，是不是要拿掉？受报为什么要拿掉嘛？因为呢，你讨厌我了，那么你对于我讲的话，你当然也讨厌嘛。我讲的话就是成为法，你也讨厌嘛。所以你人法就不空了，就人不空法不空了。人不空法不空，你放在心上，心的特性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就要受报。那么来生这两个人又相对了，是不是又相对了？又相对了。如果一个是修行人，他不会理你的，他也不会给你讨债的，他不会的。但是如果这个修行人他忘了，他还没有被人家叫醒啊，我们是要被别人叫醒吗？他没有，还没有，他还没被人家叫醒之前，他也会讨债的，他也会回嘴的，他也会那个这个把你骂回去的，这样明白吗？所以说，既然心是无形的，它是无相的，你就不要放相上去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人空呢？人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相遇，都是大家都在这个心平气静上面，即使在缘以上面，即使在什么上面有不愉快，通通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你就保持心上是没有相了，心上没有相，那么他所说的话你要不要放心上？不要嘛。那么这样子可以变成法空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跟你的真心呢、啊、是相违背的。那么既然跟你真心相违背的，你就要受报。受报就是要把你放上去东西通通拿掉。所以从头到现在讲了很多很多的，就看要不要去做。你先明白了，心是无相的，但是他又无不相，他都知道所有事情，他都知道。那么这个佛就要我们练习心都不要动，所有外层的事情你知道，但是你心都不要动，你练习这个嘛。你一动了之后，你心一动了之后，一起心一动念，起心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罪。一起心一动念就是放了东西上去了，你才会起心动念。所以要从现在就开始练习，因为到八地菩萨证到人空法空，出地欢喜地，那么入地上菩萨他也是人空要法空，那我们现在凡夫也是不是要人空法空啊？所以从甘慧地开始都是要做人空法空的。你看人空法空多难啊，从甘慧地，那么五情心、别相恋、总相恋、外凡、内凡、三贤位都是要去行人空法空的，但是我们就不做，偏偏把外相、外面的相通通放在心上，最后还要花很多的功夫把这个相要除掉，很难哦。与其将来很难除掉，现在就不要放。现在不要放的一个原则，第一个，不要啰嗦，不要一看到什么不对了就开始讲，不要嘴巴这么快的出去。你讲对你是对你自己没好处，人家也不会听。所以无为真如就是这个样子，我刚刚讲了一套就是像无为真如的方法，那么六地菩萨都知道了无为真如，所以性净明路， 性是清净的，没有六识，没有七识的我没有，所以是人法二空，也是行人法二空，所以心理上没有负担，心里没有被绑着，所以性净慧就显出来了，叫做现前地。第七地，净真如寂，明远行地。净就是说无边无际的，无边无际。什么叫真如呢？空性嘛，跟心保持心原来的无形无相，那么就跟理合了，就跟真理合了。那么真理是界啊，真理不是没有东西的，真理是界，因为心空，但是因为是有刚开始，现在用界来约束的，是众善要来约束的，后来成了习惯之后，起心动念都是戒，也没有执着是戒，但是起心动念都是戒，所说出去的话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常常说你要清楚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自己清楚知道你讲出去的是对还是错，你要知道。所以净真如寂，那这时候你的心都是清清净净的，那么无相的，那么所无相，但是无不相，所做的一切是善，那外层的境界不会干扰你的心，这叫做远行地。很难达啊，远行地是七地，那么七地菩萨都知道了，都知道怎么走，那么七地菩萨也晓得八地九地十地都晓得怎么走，那么这时候七地菩萨就会有点懈怠了啊，好像见到了这个人法二空，那么事实上还没达到人法二空，这时候就开始不净了。那么诸佛在这时候就告诉七地菩萨，向前走啊，再向前走，再向前走一点点，做就像睡觉一样，睡觉起来就到了八地了。所以七地就会退，七地为什么会退？因为他都懂了，懂了，但是呢还没有证到人法二空，要到了八地才真正的证到了人法二空。所以说我们从凡夫开始就要学人法二空，你看到了七地八地到地上爬都是还是要证人法二空，所以学人法二空跟证到人法二空这中间差得很远的。学就是说你知道了名词没有去做，就是学没去做，那么要去做，你看生生世世无量劫就是要做人法二空啊，没有做到人法二空，不做人法二空，那么就是有啊，一切在有相上面，一切在执着上面，那么就生死轮回。生死轮回的目的也就是把心上的这一些所装的这些瓶瓶罐罐杂七杂八的人不空法不空的事通通要清掉嘛，与其那样子就早点赶快做。所以到了八地，登到了八地，一真如心，心跟真如是一个，合为一个了，没有两个了。那么戒是圆融的，没有说哦，我是执，我执戒只执一个，我执戒只两，没有了，戒是一体的，哪能给你分开的？所以戒是一体的，戒与心完全合了，真理与心也合了，叫不动地了。因为能证的所证的都没有分别的，是一个。那么这时候呢，也没有说我去出去度众生，我度众生回来也没有了，没有出没有入，心都没有动，度众生的时候也没有心，哎，就有起伏，没有度众生的时候心还是极静的，这叫做不动地。不动什么？心不动了嘛，心都没有被外层所感染的。你人再多，你看佛弘法的时候，佛说法的时候，天上天下多少啊，多少的众生啊，佛也没有好高兴的啊，佛是不动的，一样不动的。那就是说，但是人就不同啊，一个道场今天来了一万人，高兴不高兴？可高兴了，人这么多，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哎呀，热闹的不得了啊，我看每一个人心都是乱的。你不要说一万人，来一千人好了，不要一千人，来一百人好了，你心乱不乱？一定乱，心一定是乱的。所以我们都被外境所动，那么八地就是不动了，人法二空了，证到人法二空，到九地发真如用，心不动了，但是呢可以起用了， 什么叫做启用呢？到了真正的九地，有一生生的意一起，他就现出来了。他要在哪里度众生，他一起他就现出来了。你像我们一起，你会现身到某个地方。我现在要去加州，我一起念，你到了加州了吗？没有啊。啊，我一起一念要到这个 DC， 你到了吧？到不了，还在原地。因为什么？我们身上太重的东西了，都是烦恼太重了，动不了。那么到了九地的时候，只要一起一度众生，一想要到哪里度众生，他就到哪里了，他就可以示现出来。众生看见他，看到这个菩萨，他哎，好像是哎，怎么我刚刚从哪里来？看到你，我坐飞机坐了10个小时、20小时，怎么又看到你了？哎，看到菩萨了。那菩萨是有一生生的。他一起他就到了，我们是一起到不了，要花很多的时间，花钱花时间，还要找车子。那么为是发真如用什么呢？在华严经上说，这一地的菩萨能做大法师，那么有四无碍智，善答问难，众生问的任何问题都能够答，而且很有耐心的答。那么以一音讲出去的法是一个，但是听的人通通都把他自己各自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了。所以有四无碍智，法无碍，慈无碍，义无碍，还有一个法无碍、慈无碍、义无碍，说法是无碍的，众生问什么都懂。那么言辞，众生什么语言他也都可以说，你是讲上海话他也会讲上海话，你是讲台湾话他会讲台湾话，你讲英文他会讲英文，你讲德文他都讲德文，他都会。那么法无碍、慈无碍、义无碍，乐说无碍，还有一个是乐说。那么他所说的呢，不是名相，他会说出他的这个名相里面的内容，所以都是无碍。乐说无碍，他也不会讨厌说，也不会说你们这些根基真差的，我不教了，不教你们，不会的，他是乐说无碍。所以九地菩萨是就能够做大法师，做他有四无碍智，他能够善答众生的问难。这是九地。阿难，四诸菩萨从此以往修习毕功，功德圆满，慈目异地名修习位。你看啊，佛说了，阿难，四诸菩萨、九地菩萨，从此以往就是从甘慧地开始，一直生生世世这样子证到了九地菩萨，修习毕功。修习，你看这里叫修行还是修习啊？这里叫修行，修习哦。九地菩萨还是修习啊？没说是修行啊，我只能说我修学，这里还是修习哦。习是练习哦，九地菩萨他练习了。练习生生世世这样练习清净法，它叫练习啊，我们是叫修学啊。所以修学、修习、修行要分清楚，不要动不动都是取那个最高位的，我们就说我们修行，这是不对的，说的都是不对的，我们叫做修学。那么九地菩萨修习，习就是一遍一遍的练习，从甘慧地重新再一遍一遍练习。那么练习完就是功德圆满呢，功德圆满什么呢？哎，自度圆满呢，自己度自己圆满呢。义目此地名修习位，看到这个到了九地，它还叫做修习啊，习就是练习嘛。练习圆满呢，所以是这个自度圆满呢。那么到了十地的时候，完完全全是在度众生的，十地完全度众生，纯粹都在度众生，因为九地自己修正的都圆满了，那么十地是全在度众生，度众生的目的就是要正，要来正了，开始要来这个，我们说呢，这个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以前是悟，后来到了十地就是正，要来正了，所以此地就叫法云地。慈音妙云覆涅槃海，名法云地。慈印，慈 慈与乐嘛，给众生乐。那么众生都是在烦恼里面，烦恼就是苦，都在苦里面。那么十地菩萨知道怎么样把众生的苦能够拔掉，众生的苦就是心里面被绑着，心里面被束缚着，不得解脱，所以众生是苦。那么十地菩萨知道怎么帮他离开苦，妙云。那么妙云，十地菩萨的应身跟云一样，哪里的众生有苦他就到哪里了，他就会来帮你解决你的苦，叫做妙云。赴涅盘海，赴涅盘海，什么叫涅盘海呢？ 涅盘就是极静的，涅盘是究竟极静的，心都没有住在任何法上面。赴涅盘海，赴涅盘海，也就是说这个十地菩萨自利利他，功恨圆满，那么要入佛的涅盘。佛是入涅盘吗？十地菩萨也是要入涅盘呢，要进入，要证到涅盘呢，叫做法云地。所以这前面讲的就是初地到十地。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